欢迎你聆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系列圣经讲座录音带。本讲座以圣经为基础，共分为六篇课程。本课程是第四篇，它将带领听读的同道清楚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第四篇，圣经中关于认罪的教导。据有关专家调查表明，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大多发生在夜晚，这些罪行影响到个人与社会。究其原因，专家们一致认为，夜晚是犯罪分子作案的最佳时间，因黑夜的庇护，使其罪行不易败露。哦，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！夜间犯罪，也许能暂时逃避法律的制裁，能避开人的眼目。然而，不管夜晚如何黑暗，人的行为如何隐蔽，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他却能洞察悉知人一切的行为。他一一记录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。因为上帝悉知人一切的作为，所以认罪的行动就必不可少。而且对上帝、对人认罪都是极为重要的。我们即使无法、极不愿意或没有勇气向别人承认自己的罪，却不能躲避上帝的眼目。所以，只有诚心认罪，我们才能坦然来到公义、慈爱、又乐于赦罪的上帝面前，恳求他的赦免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来继续学习圣经的教导。认罪与赦罪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认罪的必要。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认罪是罪得赦免的先决条件。我们从圣经得知，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献的祭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。要得到上帝的赦罪之恩，我们必须乘着信心承认自己的罪，就必得赦免，并开始过新的圣洁的生活。认罪可分五个步骤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真正认识自己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不断的犯罪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第二，我们必须为自己已经违背和正在违背上帝的律法而感到忧伤。第三，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一切罪孽，包括有意和无意间所犯的罪。第四，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赦罪之恩。上帝的赦免通常以口头有言语宣告赦罪，这些赦罪的话可以出自被我们得罪之人的口，或是教会牧师之口。第五，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和大能停止犯罪，并过上更新的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对于认罪，我们还需要了解，通过了认罪的五个步骤，我们再来看上帝如何看待认罪的人。要知道一个事实，上帝只有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才能赦免人的罪。路加福音11章2到4节主导文中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诗篇130篇第4节说，在你有赦罪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马太福音6章15节也说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从这些经文及其他许多圣经段落可知， 父上帝、圣子和圣灵无疑都具有赦罪的全能。圣经有一项重要的教导，即认定认罪是罪得赦免的唯一途径。同时，圣经也讲到基督赋予人权柄，可以宣告悔改的罪人得赦免。上帝所赐的这种权柄，有时被称为钥匙的职权 Office of the Keys， 该称为来自耶稣对彼得的应许：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马太福音16:19。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这一条，也有圣经根据。雅各书5:16说：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然而，我们首要的行动是认罪，从而才能获得赦免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对赋予地上教会的职责。马太福音18:17-18和20的经文都表明了这种职责。罪人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当然，罪得赦免的功效完全靠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。在救赎的大功上，耶稣确保我们因信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获得救恩。如今耶稣赦罪已成为可能，他用权柄差遣门徒，及至今日的信徒，去广传福音，倾听别人认罪，宣告罪得赦免，并给人施洗，使之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请听马太福音28:18-20的宣告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认罪与悔改，认罪固然重要，但没有悔改的心，就无法与之相称。人若没有在上帝面前认罪，并得到赦免，就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宝座前，恳求他赐福。耶稣说：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5:23-24。人的罪不论大小，只要肯承认，就必得赦免。撒母耳记下12记载了大卫的罪行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斥责他与拔示巴行淫，大卫没有掩盖其奸淫与谋杀的罪恶，他承认了。你看，他因此就得到了宽恕。显而易见，不管人犯的罪有多么严重，只要他真正为自己的罪忧伤，真心认罪， 愿意接受赦免，就必得上帝饶恕。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如拿单先知宣告基督已经赢得赦罪权柄时，所认之罪就得到了赦免。请听上帝的保证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耶利米书31章34节说，我耶和华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希伯来书10章26节那里说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继续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有关的经文不胜枚举，以上仅举数例足以证明认罪是有效的，并且是上帝赦罪的先决条件。那么认罪为何如此重要呢？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莫大的赦罪之恩，就是藉着耶稣的受苦、受难和死里复活而成就的大功，可以赦免全人类的罪。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记载耶稣的话说，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耶稣再次指出，我们每次到上帝面前敬拜他和赞美他，都有必要先与上帝和好，也就是与我们的亲友同工和好。要做到这一步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，并要悔改，从而生出认罪的行动。如果我们在内心敢于面对自己的罪，坦然向上帝承认，我们就在和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先知拿单错使大卫承认自己犯奸淫和谋杀的罪，大卫首先是向上帝认罪，然后拿单宣告赦罪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耶稣对每个认罪的罪人也都发出慈爱而甜美的宣告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马太福音9章2节。刚才我们已经从圣经看到，罪得赦免的第四步是接受赦免。赦免的宣告来自上帝、上帝的仆人或者你得罪的人，他们会明确地让你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、已得宽恕。这宣告对于真心悔改的罪人才有效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对门徒说，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随着认罪和宣告的赦罪是多么有效啊！正如耶稣自己宣告的那样，对于悔改的罪人来说，这是个多么大的安慰啊！下面，我们介绍认罪得赦免的几种方法。第一，我们用主祷文祷告时，就已经开始了全面的认罪。路加福音11章4节，赦免我们的罪。然而，我们有时这样祷告，只是用嘴巴和头脑，却没有用我们的心灵。我们也许不会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罪，不记得所犯的每一项的具体罪行，但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时，会察看我们的肺腑心肠。他知道我们是否为所有的罪忧伤痛悔， 也知道我们是否忽略了某些罪行。因此，不管是对上帝，还是为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具体的承认各项罪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二，教会举行公共崇拜时，通常有共同的认罪。在这种忏悔行动中，信徒团体聚集在一起，共同认罪。下面就是一例公共认罪的祷告。那里这样说：哦，全能的上帝，满有怜悯的父，我这个可怜的罪人，向你承认自己所犯的一切罪和所做一切邪恶之事。我因犯罪得罪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都当受到你的惩罚。然而我的心甚为这些罪恶忧伤，并且诚心悔改，恳求你用无尽的慈爱，因着你圣洁无瑕疵受苦受难的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求你向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大施恩典和怜悯。阿们。像这样共同认罪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感受到自己深重的罪恶。现在把这些罪摆在洞察一切的上帝面前，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必须谦卑承认自己的罪和犯罪的生活，寻求上帝的赦免。第三，有时我们可以单独的认罪，如通过一位牧师或向上帝认罪，也是一种恰当的方法。如果某个人的心灵负罪感极重，他会私下向听认罪的牧师倾诉自己的罪，并恳求和接受赦免。这是人心灵得安慰的绝佳时机。当然，值得提醒的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听认罪的人具有严肃的职责操守，不得透露别人的认罪事项。第四，基于耶稣在马太福音5:23-24所说的话，还有一个不太拘于形式却是重要的认罪方法，就是求得被我们得罪的人的赦免。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也是必要的忏悔行动。马太记载耶稣说的一句话：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同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8:15。雅各书5:16也说：你们要彼此认罪。圣保罗在以弗所书4:32也说：要以恩慈相待，趁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些经文在主导文中得了强化。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路加福音11:4。根据圣经钥匙的职权，这一权威包含三方面的命令。第一，传道。耶稣吩咐门徒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记载在马可福音16:15-16。二，施行洗礼并执行基督的其他命令，如分圣餐。这是耶稣的命令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第三，宣告赦罪或不赦罪。 约翰福音20章23到24节记载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像他们，这个他们指门徒，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上帝不是把这种权柄随便赐给任何一个人或是某一阶层的人，也不是赐给某些神职人员，上帝而把赦罪的责任和权柄赐给教会。当然，教会是基督徒组成的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执行上帝的旨意和命令。我们从马太福音18章17、18和20节这些经文，可知道这种职责和权柄。罪人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们每天到主面前祷告和敬拜，都不可忘记圣经中的重要教导。尽管我们知道上帝满有怜悯和赦免之恩，我们每天要为所犯的罪忏悔。大卫王是个懂得忏悔的罪人，他在诗篇51篇17节那里说，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上帝在寻找真正为罪忧伤痛悔，渴望过圣洁生活的人，和蒙上帝喜悦的心灵。其次，也就是认罪得赦免的最后一步，上帝愿意悔改的罪人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从而改变他从前的生活。诗人如此祷告说，上帝呀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其中就包括心灵和生活的变化。一个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求赦罪的人，必须真心诚意，因为无所不知的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如果上帝看到的是一方面认罪，一方面还继续生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这样的人必定得不到赦免，也得不到上帝的祝福。由于我们犯罪的本性，即使我们已经认罪并得到赦免，靠自己的能力也无法做到永不犯罪。圣灵藉着上帝的话和圣礼、洗礼、圣餐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这信心能加给我们力量，去改变我们犯罪的人生。然而，我们每天仍然会犯罪，因着上帝的公义、怜悯，我们每天必须到上帝的面前不断地认罪，并得到赦罪的确据。最后的结论是，认罪和罪得赦免是个蒙祝福的过程。上帝向我们保证，只要我们诚心认罪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赦罪之恩必然临到我们。但是上帝在利未记19章2节那里也对我们提出要求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。上帝要求我们靠圣灵的帮助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怎样认罪，怎样寻求上帝的赦罪，也让我们怎样过一种与上帝的旨意相称的生活。学了这课以后，你若有什么疑问，或是想了解圣经的其他教导，请去基督教会。 牧师会高兴地向你提供帮助。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学习，也愿所有听到或读到这一课的人心灵得到光照，认识上帝所赐认罪与赦罪的洪恩，从而洁净心灵，走向悔改和得到赦免。阿们。
赞美诗新编第228首，求主洁净我心歌。
求主洁净我心，除去一切罪愆，我学习你无